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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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请拿起《金刚经》。上次讲到这个第十三分，须菩提啊，于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为尘，是为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到这里啊，那接着讲，须菩提，诸为尘，如来说非为尘。是名为尘啊，又来了啊！须菩提，诸为尘，这为尘啊，是我们翻成中文的为尘啊。那上次讲过说，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原子啊，最小的物质单位。物质最小的单位原子啊，如来说非为尘啊，这为尘就好像就说是原子啊，那是无情的，有情的就是细胞，哎，细胞是有情的体的最小单位。诸为尘，如来说非为尘啊，那是名为尘啊，这诸为尘啊，因为这个为尘是它是相啊，那但是不是为尘性啊。为什么不是为尘性？因为为尘无性。那为什么为尘无性？因为为尘是合合而成。对，为尘是合合而成。比如说原子是电子、质子、中子合成，对不对啊？所以这一切物质都是合成的。那细胞也是合成的嘛啊，这有这个细胞壁，然后有细胞的那个这个水啊啊物质啊，那这样合成一个细胞啊，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水啊，这样的记得吧？真的记得。细胞壁是什么？这是个细胞嘛？对，它有一个局限，对不对啊？那这个细胞，然后这个中间这个就是细胞质啊，所以这是细胞壁，这细胞质，然后这边这个都是细胞水、细胞液啊，这样的。那这就是有情物质、有情质啊，或是有情体的最小单位，无情体的最小单位就是原子，这样的啊。所以，即使是最小单位，还是可以再分，还是还可以再分析。即使像这个原子，还可以再分成电子、质子、中子。然后还可以再分这个，一西洋的这个物理学就得现在只能分析到这个电子、质子、中子，但是佛法还可以一直分到，这太麻烦了，我都 记不太得了啊，这个有好几百个单位啊，然后最后分析的最小最小最小极极小的叫临虚尘。什么叫临虚尘呢？这个尘呢已经临于虚空了，已经临于虚空，哎，再过百万分之一就变成虚空了，所以几乎是没有，就在临虚尘啊。这个临虚你不要想到了武侠小说里面凌空虚度了，那个不一样啊。凌空虚度是另外一个灵，不是这个灵，那个是一种，叫什么？轻功啊，腾升术啊。凌空虚度啊，轻功很快很快，快到好像飞一样啊，叫凌空虚度。这凌就侵犯的意思，侵犯那个这个空啊，然后说一下好有好像没有这样子过去，叫做虚度，而不是实度，是虚度，所以就极言其术也，就凌空虚度是极言其术也啊，就说他极快极快啊，如来说非为尘，因为这些为尘是为尘相啊，物质的相，物相啊，而非为尘性。是名是因此才，你都这个是名什么，你都可以把它注解成因此才怎么怎么样啊，因此才名为为尘。那因此才是世间人称为尘，然后这个佛如来呢也随顺众生，随顺世间而称他为为尘啊。所以佛不与世间争啊，那佛以这个字眼看，然后跟世人讲说，世人说这个是微尘，那佛说我以佛眼观之，这明明不是微尘，那这样就跟世人有争了，对不对？因为说微尘这个性空啊，只有那个相而已啊。那虽然只有相，但是就是因为有相才有名，无相即无名，对不对？所以一切物都是一切物体都是以相得名，因为有形象所以得了一个名。这个名的用意是什么？名就是方便指称，对不对？方便指称，比如说某某人某某物，对不对？菊花、昙花啊等等，这是方便指称。菊花、昙花、荷花、莲花啊，喇叭花啊，要不然你不给他一个名字，那说，我。那个花，那什么花不知道啊？你说，我们后院那个花这样，还不知道，还是不知道什么花。那说，原来是那个喇叭花，或是牵牛花，对不对啊？所以方便指称。那么，那比如说，你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字吗？对不对？ 那我们一讲说孙中山，大家就想起来他那个形象，因这个名而想起他的像，对不对？华盛顿那因这个名也想起来像，不，华盛顿可能比较不明显。林肯啊，他那样子很奇特嘛，对不对？所以一讲林肯，就想起他那个样子，对，所以因像得名，因名思像，因名想象，因为名，所以我们能想那个像。但这个像，在唯识学业上，也就是想，这有意思。像者像也，这个像就是形象，对不对？但是形象呢，也就是很像的意思，形象就是很像，比如说相片啊，那是很像啊，但是那个相片不是本人嘛，对不对？或是画像，画像也不是本人嘛，那只是很像那个本人，对不对？所以所有的像都很像，很像什么？很像他的性，这样的吗？所以像者像也啊，但很像那个性，但是到底不是性，对不对啊？那像怎么来？像有想生，因为你想才会有那个像，你不想那个像就不存在，所以称为想象。所以讲说不实在的东西，就是都是你想象的，对不对？表示不实在，就是说你是想象的啊。用英文讲说 ，you are imagining 啊 ，you are imagining， 你是在想象。你在想象的意思是什么？你这个脑袋有问题，你东想西想乱想，没有真实那个事情，你这么光是胡思乱想想出来的，实在是没有的事啊。比如说你怀疑你老公也有外遇，那 是想象的，事实上并没有。可是你如果这怀疑心很强的，嫉妒心很强，怀疑心很强，那个想象可以好像变成真的，而且怎么样呢？那个老公没有办法给你证明说没有，虽然你不能给他证明，你不能证明他有，但是他也没有办法证明他自己没有，因为什么？因为那是想象的，这样的吗？所以想象呢，就好像虚空花一样，想象，所以相有想生，所以一切法皆是有想生，所以不只是不是相有想生而已，而是一切法这个皆有想生，乃至于楞严经讲一切众生皆有想生，就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想法，对不对啊？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想法，那所以他的想法就会造成他是那样的人，这样懂吗？所以一切众生皆有想生，你怎么想就成为怎么样的人啊。好，所以这微尘是相，但是微尘没有，不是指那个性，因为它没有性。但是虽然是相，但是以相而有名啊。那如果是性呢？性就无名啊。性者无相，对不对？无相则无名。为什么？你既然是无相，你就不能指尘嘛，不能指称，对不对？所以性就离名，法性离名，法性离名啊。法性无以明之，没有办法明啊。明有两个意思在这里啊。 法性无异名字的名，这是动词啊，它什么意思啊？第一个就是指称的意思，指称叫做名，哎，比如说指名嘛，对不对啊？然后第二个意思是名是形容的意思啊，比如说你这个人真是莫名其妙啊，那个名应该是这个名，不是那个明白的名，因为你这个人妙到怎么样，妙到没有办法形容，叫莫名其妙。那意思这是相反的，对不对？你这个人是不妙到无法形容，对，是相反的意思，好，这个我们中国语言里面有很多相反的东西，是表示一样的意思，譬如说地上就是地下，掉到地上就是掉到地下，好，形容也就是描述。那我们不是讲那个讲英文法里面讲形容词吗？对，那形容词形容的意思就是描述。那你看这个也是很文言的，这个形就是形状，容就是容貌，你把那个东西的形状跟容貌讲一下，那就是描述嘛。所以形容词的意思就是描述。什么意思啊？比如说美丽的姑娘，那个美丽的是形容词，对不对？那形容描述那个女孩子，讨厌的丑八怪，对，那讨厌的形容词，形把那个形状给描述一下，这样那叫形容词啊。那所以法性无名，法那这个也还是讲的通，还是一样可以通的啦。法性是没有办法指称的，对不对？那法性也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是不是？它离于言语形容的，没办法形容的，实在法性实在是莫名其妙，听懂吗？好，所以视名为臣，所以因为他是为臣相而非为臣性，所以因此才称为臣，而佛如来也恒顺众生而称之为臣啊。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这《金刚经》有点像什么？你如果读不通的话，有点像这意识流的小说，怎么跳跃式的？这一个 idea 跳跃到另外一个 idea， 那中间没有连接词，意识流知道吧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你学佛哈，我忽然想起来，你学佛也必须要懂得这个，你才能真正的懂得唯识学，或者说你懂唯识学，你就会懂得这个。不过还是从我刚刚讲的那个比较好，就是说你必须要懂得这个意识流。那这很明显，这意识这是从佛法来的，对不对？那这个意识流就流就流动嘛，对不对？那意识的流动有没有一定的方向？有没有？没有嘛，对，它好像很随意很自在，对不对？他是我们心中的霸王，对不对？土霸王，所以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他说了算，他是角头老大，对不对？那所以这叫意识流，意识的流动，那是指说心，我们的那个心的作用啊。那 这个英文叫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consciousness 是觉啦，啊，觉的这个流啊。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文学上这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个人叫英国人啊，其实是爱尔兰人，他名字叫做 James Joyce， 乔埃斯，他写的小说，他写那个都柏林人啊，然后一个艺术家的画像啊等等那些，就本来的小说都是要有情节，对不对啊？那有一个主情节，然后其他有一些这个穿插的小情节。但是这个都柏林人呢，就是这个乔埃斯写的这个小说啊，这个首创啊没什么情节。那就是他是描写一个人啊，一个都柏林的一个人啊，那一个学者啊，然后他在一天里面24小时里面他心里面的这个动态，他心里面在想些什么，然后那想些什么就是跳来跳去，那他想到什么那就把它写出什么啊。那所以简而言之，你心里面想了什么，一般人想都是散乱嘛，所以都没有什么逻辑，是不是啊？那跳来跳去的，然后所以就好像意识的流动一样，所以叫意识流啊。但是虽然是意识流啊，其实那个意识是没有意识，对，为什么？因为是无名力的推动。以佛法来看呢，虽然英文称为意识流，但是事实上是下意识，是潜意识，然后自己心里面那么胡思乱想，可以怎么说了？对，种种妄想，种种想，也不一定是妄，但是就是可以说是几乎是杂乱无章这样子。那把这样子的心态把它呈现出来，就称为意识流。然后这个从哪里来的呢？这个从精神分析学来的啊，弗洛伊德心理学来的。因为弗洛伊德心理学19世纪啊，是瑞士的一个医生啊 ，Freud。哦，是不是瑞士？是维也纳的，有的奥地利的医生，就是弗洛伊德，他首创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首创精神分析学 （psychoanalysis）。因为在那之前，我曾经讲过，不是说那个中古世纪，然后种种这个学术都没有发展嘛，对不对？那医学也没有什么进展。那一直到19世纪之前呢，尤其是对人的心理，这个基督教是禁止人去探讨人的心理，因为那个他觉得这个没有意义，因为这都是神造的啊，我们人都是神创造的，所以你去研究那个没有意义，你要研究是研究神就好了，不要研究，可是神怎么研究嘛，对不对？那就是你就是只是看那个 Bible 就这样的啊。然后，所以呢，对于这个人的精神方面呢，就完全是空白。这一两千年的，西洋的医学对于心理方面是完全是空白。然后在基督教的控制之下，这个如果有人患了精神病怎么办？那就把它当作是撒旦附身，然后就把它绑起来铐起来，然后那如果他乱叫的话就打啊，因为什么？撒旦附身嘛，要把那个撒旦给打走，所以种种的严刑拷打这样的，那就很惨了。精神病人在这个中古世纪的欧洲很惨啊，所以完全没有什么医疗的治疗啊，就只是 只是拷打这样的。那一直到了19世纪，这维也纳这个医生弗洛伊德他才深入人的心理，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解脱了大部分的这个基督教的那种神这个一神论啊，然后认为这个神造论，认为人是神造的，然后这个都这一切世间的东西都不值得去研究它啊，而产生的这种种种谬误的做法，所以它深入人的心里面，然后首先发现了就刚刚讲的意识。所以西洋最开始有意识这个名词的 consciousness， 而且承认它存在的是到19世纪，而我们佛在两三千年前就已经讲了很明白，唯识学里面讲了很明白很明白，不只是六识啦，啊，不只是意识第六意识啊，乃至于七识八识，对不对啊？所以你这可以参考我讲的我所写的那个佛教心理学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比较，这个收在那个北美开示录里面啊，比较很清楚。所以一比较，我们佛法胜过西洋的这个心理学很多很多啊，哎，那所以他因为深入这个了，所以比较了解人的心理，然后就把他所做的研究用在这个医学上，然后最后就发展成所谓的心理治疗法，也就是精神分析学心理治疗法。然后你看电影的时候，或者说你如果有去看过心理精神医师或心理医师去，他就你躺在那里，然后他跟你聊天，然后他引你一直讲，然后你自己把自己的心里面的话讲出来，然后渐渐会透露出你这个心里面埋藏的什么东西，乃至于你心里面的苦闷啊、恐惧啊、忧虑啊、焦急啊都勾出来了这样子啊，那种种的压抑啊都勾出来了。那么所以他就任你就讲，那这个就称为自由联想，在精神心理学里面称为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 啊，你自由的联想，然后就让你 talk， 哎，那如果没有真正能够找到病因，因为你这样 talk 就会深入你的内心的底层啊。如果没有真正找到病因呢，至少让你有这个吐诉的这种抒发，哎，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你心里的压抑呢就疏解了，有这个作用这样的。所以从19世纪中叶开始呢，渐渐这个心理医师就取代了神父的作用，神父不是告解吗，对不对啊？那么就是类似，但到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叶几乎就很少人去真的心理有问题去找神父告解，但多半都是去找这个心理医师啊这样的。然后你就抒发吐诉啊，然后心里面就很爽嘛，对不对啊，就一种发泄，哎，但是因为这样子呢，就也能够有时候也可以发现你的那个病根是在哪里，哎，心里面埋藏的病根在哪里，哎，所以这个叫做自由联想。那在艺术或是在文学里面，哎，就称为意识流啊。所以印象主义画派哈，他们也可以画成意识流啊，用意识流来表现，乃至于后来的野兽派，对不对啊？那立体派，那都是意识流的一部分，你知道吗？也都是弗洛伊德心理学的 对现代这个文学艺术音乐的，如果说是贡献的话，那就是贡献，就是至少就是给他赋予另外一种形象跟目的。哎，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意识流它是跳跃式的，然后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连接词，没有逻辑的那种关系啊，所以哦，就常常看到你一团雾水。然后如果音乐的话，也现代音乐也是一样，就听得你一团雾水，不知道在搞些什么，哎，不像你听古典音乐，它有主要的那个主题呀，对不对？你一听就很明显，然后而且很悦耳，对不对？那现代音乐，因为它表现现代人的那个心态嘛，所以现代人心态什么？就是像乔埃斯所表现的，就像现代音乐所表现的，就像现代艺术家所表现的，什么杂乱无章，一塌糊涂，对。那你一看呢，然后可是我不觉得那个，如果说那是美，我实在不太觉得，哎，那但是你若看了说，哎，你跟他，哎，就说有共鸣，然后感到一种爽，那也没办法，哎，我看的实在不是很爽。你看那个，你那个画那个格尔尼卡那个什么，西班牙那个大毕卡索，啊，那个有什么好看？我看了就是，哎，是实在很难看，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现代文明呢，越走呢就越没有意义，然后越来越荒谬，就像现代人生一样，很荒谬，然后一点美感也没有。那尤其是现在的孩子，那更加一点也不可爱，一天到晚就看那个，哎，对，不像我们以前，你看多有意思，对不对？啊，弹珠啊，陀螺啊，抓蜻蜓啊，什么都有，是吧？现在都没有了，现在都是在一个房间里面，还把房门关起来，对，所以这个世界就越来越荒谬。好，往下看。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那为什么刚刚讲微尘？所以这个这就是为什么我讲意识流的原因呢？哎，我们这个金刚经也有一点点像意识流，有没有？哎，就跳来跳去的跳跃，你如果看不懂的话就变成这样子了啊。因为微尘是什么？微尘是这个物质界最小的单位。那世界是什么？这个世界是指佛世界，不是地球。佛世界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宇宙。宇宙是什么？宇宙是这物质界啊最大的单位，对不对？啊，所以刚刚是微尘是物质界最小的单位，现在讲最大的单位，所以这两个连起来看才会有意义。从物质界来看，最小的原子微尘啊，事实上只有微尘相而没有微尘性，所以如来说只是假名为微尘，因此才假名为微尘啊。那如来所说的世界也就是宇宙，那所谓的宇宙也没有宇宙性，那也只是宇宙相啊，因此也如来也随凡夫而假名之为宇宙或是微尘，哎，或是世界。那什么叫宇宙？事实上我们现在所说的宇宙跟中国古人所说的宇宙是不一样的意思。中国的宇宙呢，这个不管是儒家或是道家，什么叫都是这样说。什么叫宇呢？上下四方谓之宇，也就是说空间呢， 不往今来谓之昼，也就是时间。所以宇就是时一切的空间，昼就是一切的时间，所以时间跟空间加起来就是宇宙。但是我们现代人所称的宇宙是指空间而已。好，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32相见如来否？否也，世尊，不可以32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说32相即是非相，是名32相。哎，你看又意识流了，有没有？哎，刚刚是围城，现在是世界，现在怎么忽然又变成32相了？好，围城跟世界是依报啊，那32相是正报，不过这个正报是佛的正报身，对不对啊？所以这就是这个逻辑的关联啊，是隐藏起来的，没讲出来。所以刚刚佛在讲依报，接着由依报讲正报。那讲依报的时候，就说那个某某东西，这最小的依报围城呢，是相，它不是性，对。那但是，所以因此呢，假名为围城啊。那最大的依报呢，就是宇宙啊。那宇宙呢？是最大的依报，但是它只是宇宙相而不非宇宙性。因为什么？因为宇宙相无性，因为宇宙是和合而成，因缘和合而成，所以其性是空，没有真实的体性啊。因此佛也随顺众生，随顺世间而假名之为世界啊，为宇宙。好，那所以相跟名跟性啊的关系，从依报看是这样子，那从正报上看也是一样。正报就是依报是无情界，正报是有情界，而有情界里面最圆满、最清净圆满的就是佛身，对不对啊？那即使是以佛身来讲，那么也是一样，32相是佛身，那还是相，那这个相也是由因缘而成。为什么32相也是因缘而成？因为因缘就是因果，对不对？那因果是什么？就是有修因正果，所以叫因果啊，修因正果，懂吧？所以32相这个正报身呢，也是相，但是佛讲的佛不是指佛的相，而是指佛的性，这样懂吗？所以32相可以代表佛，但是不是佛性，所以不能够以32相来见如来性啊，因为32相是佛相，是如来相，但是这个，所以不可以，这不可以是无法的意思，无法用32，以就是用的意思，无法用如来的32相来见如来性，这样的。那何以故？为什么？因为如来说32相即是非相，因为如来所说的32相啊， 即是非相啊，非佛真身之相。这非相是指这个，不是说它不是相，哎，不能这样解释。因为佛所说的三十二相，那是如来相，不是如来性，所以即是非相，即非佛真身之相。佛的真身是什么呢？那就是佛性嘛。啊，是名三十二相。好，举一个例子来讲，三十二相里面有一个无间顶相，对不对？对不对？啊，乌色尼沙相，无间顶相，乌色尼沙相，这无间顶相。佛是借这个无间顶相来显示无间顶性，这样的话，借无间顶相来显无间顶性，佛借着这个无间顶相来显出无间顶的性跟他的修因，所以主要是告诉我们怎么修。那一切佛法里面最殊胜的就是无间顶佛的佛顶法，对，佛顶法，因为佛顶是最殊胜的嘛，对。那可是佛的顶呢，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得到的，你不能这样探着看佛的顶，对，你看不到，那所以叫做无间顶相。那这佛的这无间顶相，这个故事知道吧？知不知道无间顶相？就是有一尊菩萨，好像是无尽力菩萨的样子。这个他要看那个佛的无间顶相，结果呢，一直到了。就是一看佛的佛顶又往上了啊，然后就到了四天王天，他就顺着一直往上，一直往上，然后一直到了四天王天还是看不到佛顶，然后接着就到倒立天，然后接着超过28天，然后一直到很高很高啊，到别的世界去了还看不到，所以就后来佛就告诉他说，你即使到了这尽虚空最高顶还是看不到的，因为这是佛的无间顶相，除了佛以外没有人能看得到，所以叫无间顶啊。那所以它是至高至上的意思啊。那这个因为佛顶是最尊贵的嘛，所以至高至上。那佛就说，那为什么佛能够得到这个三十二相里面最殊胜的无间顶相，怎么来的？无间顶相的修法就是累劫修行尊重行，尊重三宝，尊重一切人，尊重，那也就是说不轻慢啊，所以无慢行，所以心里面不起傲慢，行为上也不起傲慢，所以叫无慢行。所以那修尊重行，所以常常向三宝顶礼，常常向善知识顶礼，所以顶礼嘛，头碰地嘛，对不对？所以你头能碰地，然后常常头碰地啊，所以就没有轻慢，所以这个 头上这个头骨就隆起啊，这样的，最后头骨隆起就变成无间顶相，最后了。当然你不小心跌一跤撞一个包不算了。所以那个是修尊重行。这就是为什么顶礼的时候头一定要碰地，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六祖大师这个责备这个法达傲慢这个顶礼祖师头不置地。为什么？因为心不甘情不愿嘛。因为心里面有慢心嘛。所以心不甘情不愿，所以才不肯碰地。那我最近看到有很多大陆人这个顶礼的时候都哭一声好大一声啊，可是那个也不对，因为那个不是佛教的顶礼，那是儒家的磕头啊，所以啊给大爷磕三个响头，哭哭哭这样的。但是我们那个是头面顶礼，是头面整个脸贴着地，顶礼，头面礼足啊，对啊，是这样子的，所以不是额头叩叩叩这样的，那个是磕头，不是顶礼啊。好，不是头面顶礼七句子有没有啊？所以修尊重行，修无慢行啊。然后没有傲慢，然后没有傲慢就谦下，对不对？谦下不要谦虚，那谦下可以，下就是常常跟人家低头嘛，啊，谦虚呢就有一点的虚伪了嘛，那个虚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虚呢？那从道家来的嘛，谦虚是从道家来的，因为我谦虚嘛，所以我就得到有修行、有修养。的这高明嘛，对，所以越谦虚就表示越高，所以以退为进，这道家就是这一套嘛。但佛法不是，你尊重顶礼就是尊重顶礼，就是表示没有慢心，而不是以退为进。我跟你顶礼表示我比较高，哪有这样的意思？你跟佛顶礼表示你为了要比佛高。那就不对了嘛，是不是？那跟三宝或跟善知识顶礼也是一样的意思，不是为了表显示我比较高这样的啊，所以是真诚的，所以不是虚的，不是虚虚实实这样子，所以这个为什么要无慢呢？因为无慢就是无我，那因为谁生慢心呢？有我才有慢心，这我生慢心，所以你如果无我就没有慢心了。而这个种种我相里面最严重的就是我慢相，就是轻慢、傲慢、凌慢这样的。好，那所以啊，这个如来说三十二相。就不是佛的真身的相，那这是三十二相，全都是要表示那个佛性以及他的修因啊。譬如说，三十二相里面有守常过息啊，守常过息什么意思呢？累劫能够布施啊，累劫能够救人。然后这个累劫不偷盗，偷盗大概都是用手偷的吧，不会用脚，对不对？那所以不偷盗表示不贪，不贪而且能舍，你在布施的时候舍跟供养的时候都是用手嘛，所以上供诸佛，下施众生，所以手就越来越长了。这样的，所以如果吝啬的人呢、那非常吝啬的来世就生的手就短了，乃至于常行偷盗，将来就无手， 啊，乃至于就比如说持戒啊，不是说那个过酒与人五百事无手，就是不要喝酒哦，你光是说哎来呀、啊、干一杯啊，然后来来这来来这杯很好，给你喝，那就五百事无手，看看哎，所以这很厉害啊。为什么？因为害人嘛，对，所以这个说不饮酒戒也要包括不自饮，不令他人饮，那也不要把酒送给人家喝啊。那如果你自己戒酒了，然后把酒都送给亲朋好友喝，那就是害人嘛。哎，所以最好是什么样？最好就把那些酒都倒到马桶里面去。哎，那举个例子，为什么？就好像你本来是嗑药虫，哎，你吃安非他命，吃吗啡，然后后来你戒掉了，你说哎呀，这很贵啊，这太可惜了，就送给我邻居，送给我那个堂弟吃，这样好不好？当然是把它丢到马桶里面去嘛，是不是？好，今天我们就金刚波罗就讲到这里。哎，这样就是波罗，哎，好，所以那个 email 不用写了。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